丁，去居城学道。
念佛最要紧的是专一，可是作为居士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室，分外营谋，忘西富乐，实在是不应该的。至于为人子、为人夫、为人父，所应该做的，还应该努力去做，并不是非要把一切都抛弃掉，那才算是修行。如果想要摒弃一切，也要能够保证父母妻室的生活所需，否则就与孝道违背了。如果这样做，看似在修行，其实是与佛教相违背的，这一点不可不知道啊。同时，又要以修净土法门所能得到的利益来规劝父母，使他们也能够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他们能够相信、接受，并且遵照实行，那么到临命终时，是一定能够往生西方，超凡入圣，了脱生死，高遇海会，亲耳聆听弥陀的教诲，直至成佛。世间什么样的孝能与这样的孝相提并论呢？如果再能把这个道理全部告诉自己周围的朋友，使他们的父母最后也都能够往生，那么这么做也是在增加自己的功德，而亲人与自己之连品更应该是高增位次啊。诗中说，孝顺的子孙层出不穷，上天会赐福给孝顺的人。如果你想孝顺自己的双亲，就应该深思，并且去努力实践。每个人一生当中所遇到的情况各有不同，以你的情况来说，实在是在家比出家的好处更大。你家的祖业可使衣食无忧，上有老母可以侍奉，中有兄弟可以依靠，家中有贤妻，膝下无子女，而且你的大哥很是信奉佛法，三弟四弟为人处事也与佛法的道理相符合。你在家坚定地修习敬业，也可以使你的母亲信佛念佛，引导他了脱生死，也可以为在外的兄弟料理家中的事情，还可以带领你的妻子弟媳等同修敬业，以及共同脱离轮回。在外也可以随缘开导同乡亲戚，就把自己的家当作道场，那么母亲、兄弟、妻子、子侄、同乡、亲戚、朋友就都是你的法眷，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用语言和行动去影响他们，使永嘉那些迷途之人，还有那些具有邪知邪见的人，都能放在佛法最圆满的净土法门这个大熔炉中，使他们都能够成为学佛信佛的人，来同修敬业，将来都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共证菩提。这难道不比你出家为僧，远离亲人，使家人因为无人可以依靠而心有遗憾，母亲因为儿子离开而心生怨恨，要好得多吗？况且，那些不明真理的人，因为你的做法，反过来会说佛法离经叛道，无端的毁谤佛法，使这些人造作口业，最终堕入三恶道。这样看来，你的做法在还没有见到任何益处时，却先造成了这么大的负面影响了，真是得不偿失啊。况且，你的母亲既然不同意你出家，你怎么可以不遵从母命而仍有这样的想法呢？ 如果是你的母亲坚决不允许你修行，也情有可原。但是她非常高兴你修行，那你何必一定要离开亲人去修行呢？佛法中成佛的途径非常多，无论哪种成就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你不出家对于你的母亲有很大的好处，就这一件事就可以顺从母亲的心意在家学佛。母亲见得多了，就算是没有期望她能够学佛，她也会自然向佛，这也是莫大的功德呀。何况还不止你母亲一个人呢。母亲既然不允许你出家，就不要再有出家的想法了。因为佛教的戒律中，如果父母不允许出家，自己坚持出家者是不允许为他剃度受戒的，否则师父徒弟都是有错的。如今学佛没有什么障碍，在家研究修习的人很多，能得到利益往生西方的也常有这样的事，为什么非要离开亲人出家修行呢？这种事我是绝对不赞成的。说实话，现在修行还是在家好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在家修行没什么障碍呀。出家修行的人的障碍比在家人多，所以如果不是真正发心要修行的，都会成为下流胚，不但无益于佛法，而且还玷污了佛。如果想脱离人世苦海，也不必另起炉灶，只要照佛陀的教育去做，去掉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使它完全消除就可以了。这样虽然身处俗世，也不会妨碍你断惑正真，了脱生死，证得佛果。比如西天的维摩居士以及现在的副大士、李长者、庞居士等，即使你断惑正真的能力有限，但是有佛力的慈悲加持，往生西方是有保证的。难道必须所有出家的人才算是佛弟子吗？在凡尘中学佛，在俗世中修真，是高人名士、渔夫渔妇都能做的事。平时努力修持，把在家的种种束缚当作当头棒喝，时间长了就会升起厌恶之心，想要脱离凡尘，并长时间地增进他心求极乐的志向。这就好比是用药治好了大病，把堵塞的地方给疏通了，上能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，下让全家有所依靠，而且能让周围的人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增长对佛陀的信仰，还有比这个更让人高兴的吗？人生于世间，不可以无所作为，但要尽的是自己的职责，绝不在应尽的本分之外有非分的企图。士农工商，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个行业，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把它作为养家养身的资本。平时要努力地持诵佛号，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凡是自己有能力做的各种善事，或是出钱，或是出言来帮助，就算是看到别人行善而心生欢喜，那也是功德。这样来培植自己的福田，为将来能够往生做准备。这就如同顺水行船，帆已经扬起，如果再加上船桨，那到达彼岸的速度不是更快了吗？像那些对各种修行方法都很精通的人，他们是禅静双修，但必定以净土为主。像普通人也不必让他读太多深奥的佛经和佛论， 只要让他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就可以了。这种既把家庭照顾好，同时又在修习出世之法，看起来很平常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他得到的利益却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些渔夫渔妇能够念佛得到成就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思想单纯，只知道一心念佛，所以能与佛的智慧、道的奥妙不谋而合。这比那些对各种修行方法都很精通的人，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去理解佛法，成天在分别中弄食神者，得到的益处要大得多。所以渔夫渔妇念佛容易得到益处，那些大通家们如果能真正放下，也容易得到益处。如果是一味的主观臆断佛讲的道理，不但不能得到益处，有时反而会有害处。即未得未得，流入狂派者有之。参禅这种方法不是现在的人适合学的，即使学也只是望文生义，肯定不能使你自明心性，使自性显现出来。什么原因呢？一是因为没有善知识的引导，二是学习者不知道什么是禅，这样的话名为参禅，实在是误会了什么是禅呢、啊。受比丘戒这种事，如果是男子出家为僧，必须到寺院里去学习，这样才能知道寺院的规矩，作为僧侣应该遵守的规矩。如果懂得了这些，那么再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障碍了。否则十方丛林莫由住址，如果是在家修行的女人，家中条件比较好，又比较自由，那到寺院受戒也不是不可以。如果家中比较贫困，就不必如此了。只要在佛前真诚忏悔以前所做的罪业七天，发誓受戒，到第七天对佛说，我弟子某某誓受五戒，为满分优婆夷，尽行受不杀生，尽行受不偷盗，尽行受不淫欲，若有妇女就说不邪淫，尽行受不妄语，尽行受不饮酒。这里面优婆夷就是说我已经受了五戒，可以敬奉佛了，满分就是说五戒全都遵守，这样说三遍就是受戒了。只要是至诚受持功德，和去寺院受戒没有优劣的差别。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发誓受戒不如在师父面前受戒，这是梵网经中如来的圣训啊。三规五戒是进入佛法的出门，修其他的法门都必须依此而进入，何况是此生就能了脱生死最简便、最容易、最圆满、最顿超的不思议净土法门呢？不省察身口意三业，不守持五戒，就没有再得人身之分，何况还要想去莲花化生，具足相好光明的身体呢？为在家弟子简略地说说三规五戒十善意。众生可怜啊，从无始以来轮回于六道，辗转四生，无人救助，没一个人依靠，就像是没有父亲的孤儿，失去家园的穷人，这些都是因为烦恼恶业所招致的恶果。人没有一双慧眼，看不到尘世的苦，所以不能自己脱离苦海。世尊慈悲怜悯众生， 来到世间，为众生说法，让人受三归，以此作为改邪归正的根本，让人持五戒作为断恶修善的根本，让人行十善作为清净身口意三业的根本。从此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三业寂静，这样就可以遵照佛的教诲，努力使自己达到觉悟的境地，脱离凡尘，符合正觉，转凡成圣，以此成为断除贪嗔痴烦恼的根本，修成戒定慧菩提的方法。所以为我们说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、三十七诸道品等无量法门，是为了使你们迅速超脱生死，迅速成佛呀。所以为我们说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为了使众生不用费太多的力气，就能够今生成佛。啊，师尊的大恩可说是到了极点了，即使是父母天地也是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呀。长身慧浅的我深受佛恩，无法报答。现在你们错听人言，不远几千里来到这里想拜我为师，可是我自觉自己并无德行，再三推却，你们还是不答应。我不得已将如来出世说法度化众生的真谛简略地和你们说了，并且将三规、五戒、十善以及净土法门简单介绍了他们的含义，为的是使你们知道应该学什么，怎么去做。其中的四谛以及三十七诸道品等不是你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，所以略过不写。如果你们能依照佛的教导去努力实行，就是以佛为师了，何止是长身慧浅的我。如果不能依教奉行，那么连长身慧浅的我的一点小恩都辜负了，何况是佛恩啊。三归含义，归也写作白字旁的归，归字从白从返，也就是去除污染，回归洁净的意思。一归一佛，二归一法，三归一僧。归就是归头，依就是依托。好比有人落入海中，忽然有一条船划过来，马上就会游向他，这就是归头的意思。上船以后安坐在船上，这就是依托的意思。人的生生死死就是海，三宝就是船，众生皈依就是登临彼岸。皈依佛之后就要以佛为师，从今天开始直到生命结束，不可以再皈依天魔外道、邪鬼邪神。皈依法之后就要以法为师，从今天开始直到生命结束，不得皈依外道典籍。法即佛经，即修行种种法门，典籍就是经书。皈依僧之后就要以僧为师，从今天开始直到生命结束，不得皈依外道徒众。五戒就是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邪淫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。喜欢生，厌恶死，万物都和我是一样的。我们既然喜欢生，其他动物难道就愿意死吗？由此我们就知道 杀生是不可以的。一切众生轮回于六道，随着自己造作的善恶起起伏伏，我们与其他众生在无数劫中互为父母，互为子女，应当一心只想拯救他们，怎么能忍心杀死他们呢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在未来世都可以成佛，我如果堕落了，还盼望他们来拯救呢？现在我又造杀业，将来必定堕于恶道之中，这样辗转互杀，无休无止。由此想想，怎么还敢再造杀业呢？杀生是为了吃肉，如果明白了上面所说的因缘，自然就不敢再吃肉了。愚钝的人认为肉是美味，却不知道它本是精血孕育而成，里面盛放屎尿，外面掺杂粪便的污秽，其味腥燥恶臭，美从何来？能常常想到它的肮脏，在吃它的时候就会感觉令人作呕了。由此再想到人及禽兽、蛆虫鱼虾、蚊虻搔虱，凡是有生命的都是如此。不能认为体积大的不可杀，小的就可以杀。佛经上说了许多戒杀放生的功德利益，俗人如果还是看不明白，看看安世先生的万善仙姿，就可以明白大概的意思了。不偷盗的意思是见到利益先想到义，不给不能私自获取，这种事懂得廉耻的人便不会做。但是仔细分析一下，人不是大圣大贤，贪取财物在所难免。为什么呢？假公济私，损人利己，以事取财，用计谋物，嫉妒人家富贵，盼望人家贫贱，表面上有好善之名，遇到善事却不认真去做。比如设立义学，却不选择严师去教，这是误人子弟；施舍医药，却不辨真假，误人性命；见人有急难，冷漠而不快去救人；做事拖拉，有时就会误事；做事只是敷衍塞责，白白浪费别人的钱财，自己却从不放在心上。以上的这些做法都叫做偷盗。因为你们身居善堂，所以摘录这些做法的利弊略略地说说。所谓不邪淫，俗人男女居家过日子，生儿育女，上观风化，下观祭祀，夫妇同房不是这里所禁止的，但夫妇应当相敬如宾，为的是有人来祭祀祖先，不可为了一时的快乐而纵欲，以致忘记自己的身体。虽然是自己的妻子，但是过分的贪图享受也是犯禁的，只是罪过比较轻微而已。如果不是自己的妻子而随便的结合，就叫邪淫，这种罪是非常重的。凡是做邪淫的事，就是以人的身体做畜生的事，等到这一生报尽命中之时，先堕地狱恶鬼，后生畜生道中，千万亿劫不能出离。一切众生都是因淫欲而生，所以不邪淫这一戒是最难持守，最容易犯的。纵然是有才德声望之人，有时也难免会在这一方面犯错，更何况是愚人呢？如果立志修持佛法，必须先明白利害。利是指不犯戒的利，害是指犯戒的害，以及持戒的方法。 那么当淫欲心升起的时候，就如同见到毒蛇，见到坏人，心里就会感到害怕恐惧，欲心自然就消失了。持戒的方法在佛经里有很多记载，只是俗人无缘观看。看看安世先生的《欲海回狂》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。所谓不妄语，就是要言而有信，不说谎话。如果见到了说没见到，没见到说见到了，把假的说成真的，把有的说成没有的，凡是心口不一想欺骗别人的，都属于妄语。又比如自己没有断货说已经断货的，自己没有得到说已经得到的，这些就叫大妄语。这种罪是非常重的，此生结束之后肯定要堕入阿鼻地狱，永无出离的日子。现在修行却不明白佛理的人比比皆是，应当痛下决心，坚决戒除妄语，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以上所提到的四件事，不论出家还是在家，受戒还是没有受戒，犯了都是有罪的，因为这四种罪恶有违我们的清净本性。所不同的是，没有受戒的人犯了它是一层罪，受过戒的人犯了它是两层罪。这是因为你在做恶事的罪上又加了犯戒这一罪。如果能持戒不犯戒，那么功德无量无边，一定要努力呀。之所以不能饮酒，是因为酒能迷乱人心，使人丧失智慧等。饮酒使人癫狂昏乱，胡作非为，所以佛法要求人断除它。凡是修行的人都不允许饮酒，还有葱、韭菜、芥、蒜五种荤菜。五荤菜西域有五种，这里只有四种。气味臭不可闻，吃了使人身体不洁净，做熟了吃使人生发淫心，生吃增加人的怨恨心。凡是修行的人都不许吃。但是这件事，未受戒的人吃喝享用是没有罪过的，受戒之人饮酒吃荤则有犯佛戒一层罪过，佛已经禁止，你却要去犯，所以这是有罪的。十善的内容：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邪淫，四不妄语，五不绮语，六不两舌，七不恶口，八不悭贪，九不嗔恚，十不邪见。其中前三种叫身业，中间四种叫口业，后面三种叫意业。业就是事，如果能持守不犯戒就叫十善，如果犯了戒就是十恶。十恶分上中下，它的感应是堕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中。十善分上中下，它的感应是进入天、人、阿修罗三善道中。善因的感应就是得善果，恶因的感应就是得恶果，绝对不用怀疑，丝毫不会错的。杀、盗、淫、妄已经在五戒中说过了，其余就是对人没有好处的、没有根据的话，华丽美妙动人的话，或者是谈说淫欲使人心生邪念的话等等。两舌就是对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，对那个人又说这个人的坏话，挑拨是非，是两个人互相闹矛盾等。恶口就是言语粗俗恶毒，如刀如剑，揭露别人不为人知的恶行，一点儿也不顾忌。还有 出口重伤别人的父母，这叫大恶口，将来是要受畜生果报的。受了佛戒之后，千万不要犯这一戒。自己的财物不肯施舍给别人，叫悭；别人的财物想据为己有，叫贪。嗔恚就是愤怒、怨恨，看到别人得到就忧愁愤怒，看到别人失去就喜悦快乐，以及仗势欺人等。邪见就是不相信为善得福，作恶得罪，说根本没有因果也没有来世，轻慢欺侮圣人的话，诋毁佛经教义等。然此十善纵该一切，如果能遵照实行，无恶不断，无善不修。担心你们不能体验观察，今略举其中的一两个方面。作为子女，应当孝顺父母，不许违背忤逆他们，要委婉地劝说他们，让他们信奉佛教，断荤吃素，持戒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了脱生死。父母若是相信，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善事了。如果他们坚决不从，也不要强迫，以免失了孝道。但是要在佛前替父母忏悔罪过，这就可以了。对于兄弟要有爱，夫妇之间要相敬如宾，对子女应该努力教导，使他们成为善良的人，千万不要溺爱娇惯，使他成为强盗那样的坏人。对于邻里同乡，应当和睦相处，互相忍让，为他们讲善恶因果，使他们能够改恶从善。和朋友交往要讲诚信，对于家里的仆人应当慈爱，对待公事要尽心竭力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。凡见亲时，遇到别人的父亲，就给他讲应当慈爱的道理；见到别人的子女，就给他讲应当孝敬老人。如果做生意，应当用本钱去谋求利润，不可用假货去欺骗别人。如果用这样的风趣去教化影响一乡一县，就可以把祸乱消灭于萌芽状态，使刑罚失去作用，这就可称得上虽然不当官，但已经为国家尽忠，在家也算是已经从政了。